你知道，会有很多人到别的州或者国外旅行了，但我很感恩，今天也有很多人已经回来，或者有朋友来访。当我试图了解信徒披戴基督这个真理时，我意识到了解神的形象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披戴基督本身就涉及到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我们信基督的人必须披戴基督呢？人目前的状态或光景是什么，以至于他需要披戴基督？通过披戴基督，我们会有什么改变？什么被遮盖或者除去了吗？人披戴基督后的光景或状态是什么呢？披戴基督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呢？思想了所有这些严肃的问题后，我们不禁会问：难道我们信基督不够了？我们信基督还不够吗？还要披戴基督？我们要了解，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是什么。人是什么？我们必须通过圣经来了解人是什么，人如何被造的，人原来有什么天性或特征，后来发生了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教导。我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个话题。我不是在谈论作为成年男人的人，而是在谈论人或人性或人类。人是什么？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定义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Immanuel Kant 宣称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的确，人是什么？成为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进一步了解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关于人一切重要的、有意义的和道德有关的事，都取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是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问题，否则我们将陷入对许多其他问题不合理和无休止的争论，例如大众媒体、左翼政治和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之一。
자유주의학자들이선동하는질문들중하나는성은고정된것인가유동적인것
我不得不说，大学 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当然，我们的孩子必须在那里受到训练，但是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各样的思想。
우리젊은청년들이다니는대학교에도이러한위험들이있습니다
比如他们提出争论的问题之一是性别是固定还是可变的。他们坚定相信生理性别不能决定他们的真正性别。这听起来非常的讽刺。一方面他们说说信仰不是科学，所以他们不能相信神。然而在生理中的性别，他们又不相信生理中的明显分别。他们不能从生物学中分别性别差异，甚至对性别有多少种也存在分歧。另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扭曲的？有人有堕胎的权利吗？那么死刑 和各样的社会问题呢？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 对此有三种回应方式。第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回应，自然主义可能是目前统治科学的宗教。 Bill Nye 也被称为科学达人，他说我们只是一点，在一个点上围绕着一点，是一个点的一角，在茫茫的荒野中。 Carl Sagan 宣称我们从微生物中衍生，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底洞，迷失在一片黑暗中，无人搜救。这是自然主义对人是什么的回应。第二个回应方，第二个方想法观点是新时代对人是什么的问题。根据 Rhonda Byrne 的说法，有一位神，那就是你。在庆祝人神性的书《秘密》中，他写道：你是在肉身中的神，在肉身中的灵，你是永恒的生命，以你自己的 形式表达自己，你就是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都是出名完美的。这是新时代对人是什么的看法。所以世俗主义者给我们两个选择，要么没有神，要么有神，并且自己就我们自己就是神。我们要么是宇宙的碎片，要么是神圣的完美。第三种观念是来自于圣经，我们将详细讨论圣经对人的看法，即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大点，神的形象和人的被造。首先，神单独创造了人，却没有单独创造动物。神大量的创造了动物，他同时使海洋充满海洋生物，用鸟类充满天空，用动物充满地面，并都祝福他们繁衍后代，遍满全地。圣经开头几页将神造人和造动物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造动物显得不那么个人化，神宣称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地要生出活物来。然而神只造了一男一女，并使他们以一种独特的一对一的一体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神直接的亲自的创造了人，他深思熟虑说，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让我们造人，他亲自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神对人的祝福与对动物的祝福明显不同。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同时他还祝福人可以管理动物并治理全地。与动物不同的还有生分两阶段造人。首先神用泥土造人的身体，然后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第二，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在学习神的形象时不能忽视，不能忽视我们的身体。神的形象与人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说神造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这个与我们的身体特征有什么关系吗？人的身体在任何方面或者某些方面是神的形象吗？我认为 我想摩门教的教导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形象，我并不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摩门教教导中认为神曾经是人。然而我们认为神按照自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非物质体，人被造是身体和灵的结合。第一，神没有任何的形体，他是灵，神是灵。生命记四章十五到十八节非常清楚的说明神没有身体的形象。生命记四章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在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在 地底下水中鱼的像。第十五节非常清楚地说，神没有什么形象，因为他是灵。因此神的形象必须传达神本质的非物质或属灵的本质。Kenneth Gardowski 说，神的形象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我想他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身体是使人能够作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在地上发挥作用的载体。例如人用眼睛看东西就像神看东西一样，尽管神看东西不需要用肉眼，人用脑思考，用手成就心中的愿望，正如神思考计划成就他的旨意一样。光阴的一体结合描绘了人与他的造物主的属灵结合，以及神性三位一体的团契。人能生出与自己相像的孩子，并且神的形象反映了神创造人的能力。人的身体不是神身形象的本身，相反，身体是使人能够按照神的形象在地上发挥作用的载体，特别是在管理神的创造和享受与神及其同胞的个人关系这两个重要方面。身体是按照神的形象生活的工具，身体本身不是神的形象。关于这个神的形象的含义，既很难理解，也很难下定义，并且众说纷纭。
我
在几天前曾发过邮件给你们，其中包括一段文献关于身体的
돌아오는주에도몇주를통하여서여러분에게이분의설교의말씀을전하면서
我接下来还会继续发邮件给你们，将其他的部分贴在邮件的附件里，所以如果你有时间要好好读一读，我想里面对你有很大的启发。 神形象的含义既很难理解也很难下定义，并且众说纷纭。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学习的圣经资料也很有限，这导致许多好奇的人提出许多的理论。我甚至并没有提到新约里面的教导。这些对神形象的不同看法也表明基督徒能够提出许多不同的想法和分歧，尽管他们同意一个大的总体观念，比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真理。所有基督徒都认同这一点，然而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当我们深入细节，比如神的形象本质是什么时，我们陷入了困境。 Mira J. Erickson 说，试图定义神形象本质的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神学家认为其中有一点大概是真正神形象的意义。第一点，神的形象指一些人的品质或特征，包括智力、理性、道德、意志和灵性。通常早期的教会伟人是按照这些思路来定义的。例如 Justin Martin 说，神创造了具有思考、选择真理和做正确事情能力的人。对 Irenaeus 而言，神赋予了人类理性，在这方面人像神一样有自由意志。 Saint Augustine 坚持认为神的形象定位在人的理性和不朽的灵魂中，这是早期教会先父的人的想法。他们认为神的形象指的是那些理智，我们在本性中理智的一方面。第二个观点，神的形象是指人能执行的特殊功能，着重于人对地使用和治理的责任，即是人对神创造的管理。1609年由波兰索西尼派起草的拉可维要理问答宣称神的形象是人的权威以及他对所有低等生物的统治，这是将理性 和判断传给人的结果。索西尼派是一个异端，因为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更近代的 Gerhard von Rohr 说，在人的人格、自我、尊严或道德能力的自由运作的方面找不到与神相似之处，反而作为神的副手，人在他统治范围内被召代表神的统治和威严。所以第二种观点着重于人对地的管理 和使用。我引用一些人的话，并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比如我们刚说的 Gerhard von Rohr，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后他有些话我们被引用是用来分享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的观点，而不是我真的认同他的说法。第三个观点，指神的形象是人所享有独特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纵向的，例如人与神，也可能是横向的，例如婚姻中的男人与女人，与社会中的人与人。 Karl Barth 也许是这种观点最著名的代表。 对巴来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提供了理解神形象本质的关键。神启示他不止一个位格，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并且神造人也不止一个，表明人像神在于他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存在。神造男造女，这是三个普遍的观点关于神形象的含义。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更细致来看神形象的各个方面。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神的形象不可能是物质的，因为神没有物质形式可以用来造人。那么它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的两句话。这句话说 两个词，这句话中的两个词，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飞鸟。和地上一切爬行的。我们需要思考的两个词是形象和样式。形象在旧约中出现17次，毫无疑问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将神的形象作为神的形象与人作为神在地上君王代表的职能联系起来。由于神没有可以用来塑造人的物质形象，神的形象必须传达神本性非物质或属灵的本质。神没有物质的形象，因此人的形象，神的形象必须传达神本质非物质或属灵的本质。相对于形象，样式的意思是透明的，它显然与动词像相像有关。旧约使用名词来描述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似性，例如诗篇五十八篇四节宣称恶人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所以旧约用两种事物来互相的类比，因此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第二个描述的样式有助于澄清第一个形象的含义。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他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了人。以赛亚书四十节十八节，四十章十八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有趣的是，这段经文说到主的独特性，没有人像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当然是真的，但另一种意义上，人就像神。神为自己保留了他本性的某些特征，我们称它为神不可传达的属性，例如他的无限。神无所不在，这一点，这个属性是不可传达给人的属性。神是永恒自在、自由拥有的， 这个属性也是不可传达的，因此我们称这些为不可传达的属性。而同时他分享与他的智慧生物共享其他的特征，我们称之为神可传达的 属性，比如爱、恩慈。因此我们有神可传达的属性，我们不完全像神，但我们有像神的地方。形象和样式在神造人的语境中的含义重叠到这两个词是互换的程度。神的形象关系到人对神创造的管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和创世纪五章一节都提到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他的样式。神的形象关系到人对神创造的管理。我们可能无法用一个词来解释何为神的形象，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圣经教导来明白，来更好的理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不仅打算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还让他们管理他的创造。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与他赐福给动物的祝福相同，但神进一步吩咐人管理全地并治理动物，这就是不同。这就是神形象，有神形象的人的不同之处。诗篇八篇三到八节宣告人作为神指定的创造界的统治者的威严和尊贵。诗篇八章五节说赐人尊贵荣耀为冠冕，神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并将万物万有伏在人的脚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把人按照神形象受造和人管理受造之物的责任清楚地说明。那么神的形象与人的管理有什么关系呢？人的统治是因为神形象本身所决定的，还是有神形象的结果呢？其中一个是人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关乎到人能做什么。人是谁和人能做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第二十六节包含两个独立的短语，包含不同的意志形式。第一个是让我们按，第二个是使他们管理。神有意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赋予人在创造中的角色。这两者既相关又是分开的。换句话说，使他们管理是让他神创造的结果。因此当神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这是人是什么，人有神的形象。那之后神又说让他们管理，这一点说明人的功用，而是有神的形象的结果。同样的，在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后，祝福并吩咐他们治理受造物， 神照自己的形象照人，并吩咐他们去管理，但管理仅仅描述神形象的功能或结果，但并没有指出形象本身是什么。行使统治权本身不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赋予人存在的目的。神的形象与造男造女有关，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我重新安排这节经文，第一节神造人，第二段神造自己的形象，第三段照着他的形象，第四节造男造女。你大概能在这节经文中发现一些重复之处，这其中有一些重复之处，例如神造人，神造人，造男造女。这几段话是一样的，神造人，神造男造女。在中间说照着自己的形象，神自己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如果我们照着我们刚刚编排的方式阅读这节经文，我们会注意到一些相似之处，例如照着他的形象和神自己的形象与造男造女是并列的。神的形象与男人造男造女之间似乎存在联系。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五章一节后半段到二章前半，五章一节前半段到二节中找到类似的模式。我要你们看到其中的相似之处。创世纪五章一节，让我再重新编排这节经文。当神造人的日子，第二段是照着自己的样式，第三段造，第四段并且造男造女。如果你能够细细的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讲的是一样的事。这里说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短语造男造女与照着自己的样式相对应。创世纪五章一节到二节这段经文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经文结构非常的相似，他把造男造女与神造自己的样式相对应，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在尊严上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是按着形象或样式被造的。神的形象与智慧有关，神赋予人智慧及人认识和推理的能力。智慧是利用现有知识应对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学习预见问题和使用符号关系创造新的关系，抽象的思考感知一个人的环境，有效地处理环境中的问题，并朝一个目标努力。神使人成为有理性的生物，命令人管理动物和治理全地。 神将人安置在园中耕种看守。你想人若没有智慧能有能力这么做吗？神把动物带到人面前，你没有发现为一个东西取名字是很难的？当我有自己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取名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因为给动物取名都需要智慧，语言和智慧是同步的。语言是通过使用约定俗成的符号、声音、手势或具有理解意义的标志来交流思想或感受的系统手段。从一开始，神不仅对男人和女人说话，而且他们能够与神彼此相交，能够与神也能够彼此之间交谈。神创造具有智慧的人，其中包括语言天赋。神的形象与意志有关，它是指意志或选择行动方针或为之奋斗目标的能力。需要智慧的事也需要意志。亚当照看园子，给所有动物起名，甚至给女人起名时，需要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关于神吩咐什么果子能吃、什么不能吃的诫命，同样要求亚当和夏娃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神造人有意志，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选择的能力。神的形象与道德有关，神使人负有道德责任，这与意志也有关。神不仅赋予人一般性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能力，而且特别赋予人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能够判断善恶，或者根据对与错行为的原则来判断和选择。在神创造的世界中，有善恶选择的可能。神允许人吃园中许多树上的果子，但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一种道德选择，是关乎人类生死的问题。神造了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人。神的形象与灵性有关，神从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甚至动物也是活物，鼻孔里有气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和七章二十二节都提到动物也是活物，它鼻孔里有气息。因此创世纪二章七节说成为有灵的活人，意思是人成了活人，即是我们从尘土造的身体，直到神的生气吹进那尘土造身体那一刻，人活了过来。然而似乎重要的只有人，不是动物，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气息。经文中还有其他迹象表明人的灵性能与神亲近，人是属灵的，因为他可以以在非物质和精神存在的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行动。神只与人有团契，而不是与动物。神只吩咐人要服从神的道德指令，而不是动物。神是让人，而不是让动物为道德选择负责。神愿意与人分享永生，而不是与动物。 因此在赋予人智慧、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同时，神使人成为属灵的存在，具有与神相交并分享神生命的能力。神的形象关系到人的尊严，人有神的形象，每个人都有尊严。无论他多么悲惨，多么被剥夺权利，或多么的微不足道，这种尊严与他的社会地位和种族出身无关。这种尊严对应于每个人，没有人可以从他身上夺去，是不可侵犯的，不属于自己的，这是一开始人神赋予人的。这不是人自己取得的结果，而是神赋予人的。人不属于自己，他不是自己的，因为他是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不是也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他是为造物主自己保留的。成为神的形象主要意味着所有人之间的基本平等，它意味着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人绝对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纯粹财产，而是一种固有的尊严，凭借这种尊严，它总是高于其他的生物。圣经没有直接说人有神的形象更多的内容，然而因此对这一方面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人身上有某种神圣的东西、事物，一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拥有一项并非人所立的权利，也无法被人废除。人有一种权利，这不是人类的产物，不是其来源的产物，而是独立于、不利于人而存在。因此，当一个人不把自己局限在自我的范围内，并且否定自己的时候，他是忠于自己。相反，当人不想只成为自己，当他认识到他的本质有无限神的形象时，他基本上才认清自己。当他不再只为自己而行动，当他不再认为自己已经完整了，不再封闭自己，他才明白何为人。当人相信神，并与神相交，与神同行时，他才是真正的自己。再听一听诗篇八篇四到六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天，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每个人是平等的，都是有尊严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尊贵荣耀。神将人创造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合体，人是由两个不同并且互相不可互换的来源或元素或原则构成的。亚当是来自尘土，他的身体是物质，但若没有那个没有神的生气，身体是没有生命的。因此必须添加第二个成分，来自神的生命或气息。神将这两种元素放在一起，形造了人。神唯独将他神圣的生气赐给了人。这不仅使人成为一个活人，并且成为一个会思考、 说话有意志、道德和属灵的存在。神在创造时赋予人这些神圣本性，构成了神的形象。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说明什么何为神的形象，然而从这些不同的方面，我们明白神的何为神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照着自己的本性造人，因为造物主神同样是活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说，神是活的，会思考、说话、选择、思考、深思熟虑、创造、评估和判断道德和属灵存在。神在创造时，将神创造的独特个人特征赋予了人。这种特征存在人的非物质方面。神创造的人是个有个性、属灵、像神一样的存在。神已经将来自他自己形象所有这些宝贵的属性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身体也被称为圣殿，将我们身体守为圣洁，是真爱和尊重神形象的另一种表达。我们在肉体中所做的必须是神形象的反应，所以圣洁是必须的，成圣是神对我们的旨意。神的形象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身体必须是圣洁的载体，才能使神的形象正常的工作。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宣告所有人在尊严上都是平等的，这促使我们彼此相爱，还我们没有任何厌恶人的权利。当我们说我讨厌那个人时，你说你讨厌有神形象的人，那你还能厌恶那个人吗？当你说你不想和谁和解的时候，那就说明你不想与有神形象的人和解，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有时候你说你不爱自己，甚至我们有些时刻有点对自己不满意，但你知道神爱你吗？因为你有神的形象，你不是廉价的，不是渺小的，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促使我们彼此相爱，还将我们引向神。当人来到神面前，他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人变得支离破碎，无论是个人、团体、社会、这个世界里，人的不支离破碎，因为他离开了神。神的形象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归谁有的。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时，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他、爱他，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这定义了人是谁。让我们来向神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从你而来，我们乃是照着你自己的形象被造，我们是多么尊贵的存在。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更好的认识自己，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和关爱，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让我们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父，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